主内的弟兄姐妹们，线上的弟兄姐妹们，平安。时间过得很快，今天已经是2025年最后一个主日聚会了。今天我们将总结三周的讲道系列《不完美的磐石》。第一周，通过彼得的生命，我们学习信心动摇时继续前进的两个关键，就是将信心扎根于神，专注于神的旨意。第二周，透过彼得的生命，我们学习到失败不是终点，即使我们正经历失败的时候，我们依然能够认清自己的失败，跑向耶稣，并领受耶稣的恢复在你我的生命当中。 Amen。 今天就是第三周，主题是坚不可摧。跟你身边的人说，坚不可摧。坚不可摧的意思呢，就是非常的坚固，不能被摧毁，形容力量非常的大。有谁呢想要成为这样的人，就是非常的坚固，不能被任何的事物而摧毁，有非常大的力量。然后我看到弟兄姐妹们的手，是的，我们都要成为这坚不可摧的人，如同彼得。那彼得呢，即使在面对压力的时候呢，依然顺服神的旨意，靠着圣灵的能力，坚不可摧。今天呢，我将要从《使徒行传》5:12-42，以及《加拉太书》2:11-14，和大家来分享两个真理，三个我们能学习的功课，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那么，经文的事件是发生在耶稣复活、恢复彼得之后，彼得的经历。彼得领受了耶稣的恢复，然后继续遵行神的旨意，在他的生命当中，他努力的遵行神在马太福音28的大使命，就是使万人做耶稣基督的门徒，教导万民。那么在整个过程中呢，在扩展神的国度的过程中呢，彼得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彼得面对很多的压力，无论是外在的逼迫，或者是内心的压力，内心的挣扎，彼得都经历了很多的压力。那么第一个呢，我要和大家分享的真理呢，就是彼得四面受困。彼得四面受困。让我们一起将圣经翻开，进入到《使徒行传》5:12-18。《使徒行传》5:12-18。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，他们都同心合意在所罗门的廊下，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，百姓却尊重他们，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，连男带女很多，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，放在床上或褥子上，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，或者得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。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污鬼缠磨的，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以来，全都得了医治。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人，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，都起来满心记恨，就下手拿住使徒，收在外间。在《使徒行传》5，我们看到彼得面对外在的压力，从宗教领袖而来的压力。彼得和其他的门徒奉耶稣基督的名行了许多神迹奇事，医治了很多人，带领了很多人来信耶稣基督为他们的救主和生命中唯一的主。那么胜于宗教领袖们的教导。那么在我们现今的话呢，就是呢，彼得呢和门其他的使徒呢，他们的事工呢比当时的宗教领袖呢还要有果效。那么因此呢，当时的宗教领袖呢就记恨在心，就妒忌哦，就带着这记恨的心，这妒忌呢，他们呢就对彼得和门徒呢做了什么呢？在18，我们看到宗教的领袖就用手哦，就下手拿住使徒，收在外间。所以彼得被捕，被监禁。然后在27-28，我们看到神迹般的使他的使者呢，使用他的使者是 彼得跟其他的使徒从监牢出来得释放，然后彼得呢就勇敢的呢继续的走在神的旨意当中呢，来到殿外的广场呢继续的传讲耶稣，传讲福音。彼得呢再次的被捕，然后被审问。那么在33节我们看到宗教领袖呢，他们想要杀害彼得，彼得的生命受到威胁。我在40节的上半段呢说到把他们打了，彼得被打，彼得被鞭打。然后同样的在40节下半部呢又说，又吩咐宗教领袖，又吩咐他们不可用耶稣的名讲道。彼得再次被警告，被威胁。彼得不仅经历了外在的压力，他也需要面对内在的压力。让我们一起把圣经翻到加拉太书2章11到14节，加拉太书2章11到14节。后来基法到了安提亚，因他有可责之处，我就当面抵挡他。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，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，以致他们来到，他因怕奉割礼的人，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。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，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。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，与福音的真理不合，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，你既是犹太人，若随外邦人行事，不随犹太人行事，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？彼得面对内在的压力，这内在的压力包括内心的惧怕。彼得害怕被其他的犹太人批评。这里谁是犹太人的向我挥挥手，谁是外邦人的向我挥挥手。对，你我都是外邦人。那么在早期的教会哦，早期的教会的基督徒，他们因逼迫呢就分散到各地。那么他们来到安提亚，在安提亚呢传讲耶稣，传讲福音，带领了那里的很多外邦人来信耶稣基督为他们的救主。因此安提亚呢那里有很多的外邦基督徒。那么当时犹太人他们所相信的就是呢遵行律法，行割礼，还有遵行他们饮食的条例是得救的必要条件。然后犹太人他们的饮食条例很特别的，他们将食物分别为适合的、不适合的、洁净的、不洁净的。比如肉类和肉，猪肉和贝类是不适合，是不洁净的。而鸡蛋、蔬菜、鱼是洁净的，是适合的。你可以想象吗？我们吃的叉烧烧肉饭，对他们来说是不适合，是不洁净的。那么我们吃的那有鸡蛋、有水果、有蔬菜的沙拉是适合的，是洁净的。甚至等一下，可能你想要午餐的时候你要吃菜饭，我们的菜饭有蛋有菜，对他们来说是适合的，是洁净的。所以因着遵行这一切的律法、食物的条例和受割礼呢，让犹太人呢在他们当中呢觉得他们自己与众不同，他们是与众不同，他们跟外邦人呢是不一样的，是特别的，他们是蒙神拣选的，他们在道德品格上呢是比外邦人呢比其他人还高一等的。那么当彼得呢来到安提亚的时候呢，他就发现犹太的基督徒和外邦的基督徒一起同桌吃饭，同桌吃饭，团契联系。那么他就加入在当中，跟他们一起同桌吃饭，团契，也活出了在耶稣基督里很一个很美好的见证，就是在耶稣基督里，你我无论是犹太人、外邦人，你我呢在神眼中都是平等的，你我呢在神眼中呢都是被神所珍视的，你我呢都是平等的 ，Amen。那么彼得就这样做，直到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来到的时候呢，彼得呢因着内心的害怕，害怕被其他的犹太人被批评哦， 批评他，他就开始远离那里的外邦人，停止和那里的外邦人一起吃饭，同桌吃饭。那么保罗看见了呢，就当面对质哦，就指责对质指责彼得，因为彼得的行为呢是不符合神的心意的，是不符合神的教导的。因为彼得的作为呢，其实是在告诉人，耶稣基督有两个身体，犹太人的身体和外邦人的身体。可是呢，神的真理呢，神的心意呢，就是只要相信耶稣基督为救主和生命中唯一的主，我们的罪呢就得赦免，我们能够领受救恩，我们能够领受永生和新的生命。 Amen。 所以在神眼中呢，借着耶稣基督，我们每一个呢都是宝贵的，我们每一个呢都是配得能够呢一起的同桌吃饭的。 Amen。跟你身边的人说，神视你为宝贵，神视你为配得。是的，神视你我都是重要的，都是宝贵的。彼得呢，因着他内心的压力，他的恐惧，他屈服了。从彼得的生命呢，我们能学习到的第一个功课是，压力是真实的，压力是真实的。如同彼得，我们在跟随耶稣的道路上也会经历到压力。我要邀请弟兄姐妹们、来看2023年新加坡的一则新闻报道。那么在这新闻报道说，九成的新加坡人表示感到压力，表示感到压力。而在当中呢，16%呢觉得自己经历到的压力是自己无法应付的。而且调查也显示，在我们新加坡人在新加坡生活，压力的来源来自三大来源。然后根据依次顺序排列的话，第一个压力的来源呢，就是现在生活费用，现在的生活费用，现在的生活费用。那么第二个压力的来源呢，就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性。那么第三个压力的来源呢，就是我们财务的状况。每一代人都需要面对压力。青少年年轻人当他们毕业的时候呢，他们会担心找不到工作，找到了工作呢，就担心赚来的钱呢是否足够来追求他们想要的生活，他们要想要的理想。那么身为父母的年长人士呢，你在时间方面、体力方面、精力方面也受到了压力。因为我们不只是要照顾配偶，要照顾孩子，要照顾家庭，我们呢还要照顾我们年长的父母，剩下给自己休息的时间变得很少很少。那么呢，根据我们的年龄，随着我们的年龄的成长，我们每一个人呢也需要面对我们健康状况衰退的压力。那么不仅如此年长人士、退休人士呢，也需要面对财务上的压力。在我们退休的时候，我们的储蓄是否足够？我们要如何的来规划我们的储蓄？我们的退休生活，我们要怎么的来安排我们的时间？所以压力是真实的。那么进入到2026年，很快2月农历新年要来了。那么在农历新年，通常我们与亲戚聚集的时候，在谈话当中，如果是单身的，他就会问，你有女朋友了吗？你有男朋友了吗？你有配偶了吗？如果有配偶了，他们就会问，你们几时要结婚？那么结婚了之后呢，他们就会说，你几时要生第一个孩子？或者你有孩子了吗？那么有了第一个孩子，他们就会问，你会计划第二、第三、第四个孩子的到来吗？几时会计划第二、第三个？那么呢，长辈们呢，在对话当中呢，你们也会来比较，哦，你有几个孩子？你有几个孙子？哇，好幸福哦，可以享福了。或者是这年长人士，你们在谈话当中，你们就会谈哦，你们的公积金哦，要怎么的来预备？你们的储蓄哦，足够吗？要怎么的来投资？有没有很棒的投资计划可以介绍？我们就会开始面对这种种的比较和真实的压力。那么我们感谢神，在新加坡呢，我们可以不用像彼得这样，就是在新加坡呢，我们有自由实践我们的信仰。但我们知道，在其他的国家哦，有好多的基督徒正在面对逼迫，面对被抓、被关在监狱的 危险，但即便在逼迫的时候呢，他们还是坚定的跟随耶稣基督，成为一个很棒的榜样。但是呢，在新加坡可能你我会面对另外一种逼迫。怎样的逼迫呢？就是周边人对我们的期盼，我们的期待，说你是基督徒啊，为什么这么没有耐心的，为什么这么不会说话的，讲话得罪人，你是基督徒啊，为什么说谎。因着周边人，因着我们是基督徒，身边的人对我们 的品格、行事为人，我们的道德品格，我们的生活方式呢，有更高的期待，这是没有错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呢，在圣经哦，神的话语在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是世上的盐，世上的光。你我的生命呢，是有影响力的。神呢，是能够使用借着你我的生命呢，来让我们周遭的人看到神的美好、神的良善、神的伟大的。Amen。可是很多时候因着我们的不完美，我们无法活到达到那个标准，因此呢我们觉得压力，那么甚至呢有时呢我们将我们自己是基督徒的身份隐藏起来，有可能呢我们会面对呢另外一种的逼迫，就是被贴标签哦，好像你哦你是基督徒啊，哎呀基督徒很闷的，很闷的，你身为一个基督徒，你的生活一定是很闷的，因为、哦、你的生活就是围绕着读经、祷告、赞美神，去教会、去联系小组，没有其他额外的娱乐的。或者是呢，我的朋友有跟我说，有跟我分享，即使在职场上，他的老板会要求他做假账，需要他妥协。或者甚至我以前在职场，我很多的同事都跟我说，老板直接说我们要在职场上立足生存，要升职的话，我们需要奉承我们的老板，甚至呢，他们要彼此的来批评论断，来出卖，这是不讨神喜悦的，可是这是真实的压力，我们可能会面对的逼迫。所以压力呢？是真实的，我们必须要认清啊，我们必须要认清压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真实的。我想问大家哦，我今天哦带了一样物件来，我想问大家，你们猜猜我手中拿的物品哦，你们猜猜是什么？牙膏，还有没有别的猜测？啊？啊？什么？嘎酱不对啊！哦，有可能，有可能 ，OK。有没有人觉得是洗脸霜？有没有人觉得是滋润霜、护肤霜？也有可能哦。有没有人觉得是面膜？你睡觉之前你可以敷的面膜，都有可能。所以无论是牙膏、洗脸霜、护肤霜、面膜，你们怎么知道我手中握的里面是什么？你们怎么知道？我们要怎么知道？如果没有拆开呢？挤出来，所以当我实行这压力，我挤压它的时候呢，它里面所有的东西呢就会显露出来。所以同样的，你我的生命呢，就像我手中所握住的这个物品哦。当我们经历到压力，就是工作的截止日期，人家对我们的批评，对我们的期望，或者是呢？任何呢让我们感到压力的事件的时候呢，我们内在生命里面所有的也会显露出来。当我们经历到压力的时候呢，显露出来的，从我们内在生命流露出来的呢，是恐惧还是信心？从我们内在生命流露出来的呢，显露出来的呢，是埋怨还是赞美？我们新加坡人很喜欢埋怨，无论是在工作、在家庭经历什么情况，很喜欢埋怨这个、埋怨那个，都是环境的错，都是对方的错，永远都是他人的错，不会是自己的错。那么，而且呢，好像我们在教牧辅导的当中，无论是个人或者是在夫妻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是对方的责任，不是我们的责任。我们就说，为什么我们要改变？对方应该先改变，对方改变了，我的环境改变了，我才开始改变。可是神的真理是，神希望通过压力，我们所经历的压力呢，我们先改变，通过改变呢，我们能够呢成为那 更好更好的人，更坚强的人，更好的见证人。 Amen。 所以今天呢和从今天开始呢，每当我们刷牙哦，用牙膏的时候，或者用洗脸霜洗脸哦，或者用滋润霜来滋润我们的皮肤的时候，就让这成为我们的提醒哦。每当我们经历到压力的时候，我们与其祷告神啊，你把这压力拿走，或者神你把这难搞的老板跟他换掉哦，你来到神的面前哦，就跟神说，神通过这个压力，通过这个经历呢，你要在我的生命当中，你要在我的内心当中显露什么，你要怎么对付我内心里面的恐惧、愤怒、不饶恕？你要使我如何的成长，能够更像耶稣基督？当我们开始成长的时候呢，更像耶稣基督的时候呢，我们变得更好的时候呢，也会祝福到我们身边的人，因为我们跟身边的人的关系会越来越更好，我们身边的人会开始看到我们的不同，我们的不一样，我们的坚强。所以因此呢，神呢能使用我们的生命来影响我们的世界。 Amen。 所以从彼得的生命呢，我们看到的第一个真理呢，就是彼得四面围困。而从这个经历当中呢，我们也学到的第一个功课呢，就是压力是真实的。我们能学的第二个功课呢，并运用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呢，就是坚韧是必要必须的。坚韧是必须的。哥林多后书四章八到九节告诉我们，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，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，遭逼迫却不被丢弃，打倒了却不致死亡。这就是坚韧。这意味着当压力从四面八方来尝试来压垮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总是能够重新站立的来。我们可能被击打，可是我们可能会跌倒，但我们不会被毁灭。这就是坚韧。彼得的生命呢，不是要呈现一个完美无瑕的表现，而是呢告诉我们一个忠心跟随耶稣到底的坚韧。这是今天呢我们能够呢也来运用在你我的生命当中的。可能你会讲，我顺服神，我走在神的旨意，神与我同在，为什么我还会经历压力？为什么我还会经历压力呢？答案很简单，因为我们活在一个有罪不完美的世界，而且你我都不完美，所以在不完美当中呢，就会有破碎，有破碎的关系，会有苦难，会有痛苦。我们在关系当中呢，也会经历到冲突。这让我想到了，讲到坚韧，就让我想到一个故事，就是有一个人，他在睡觉的时候呢，在梦中领受从神而来的一个异象。那么在这异象，神就对这个人说，你去用力推这个石头，就好像大家在荧光屏看的这个大石头，神叫这个人你用力去推这个石头。所以这个人呢，就顺服神的话语哦，顺服神的旨意，每一天早上起来就出去，就用尽全力来推这个石头，直到晚上回家休息睡觉，另外一天起来又再继续用手用力来推这个石头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很多年过去了，甚至十年过去了。有一晚，这个人忍不住了，他来到神的面前跟神说，神，我觉得我很失败，神，我觉得我做人活到这样很失败，因为我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一直在推这个石头，可是我都没有看到这个石头有任何的移动。我没有看到我所做的有任何的果效。在新加坡人可能我们会说，我的投资没有看到任何的回报。所以这个人跟神说，我觉得很失败。那神呢就对这个人说，我只要求你去推这个石头，我没有要求你移动这个石头。在当下呢，这个人呢就醒悟过来了，他也发现当他年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这么多年一直在忠心的在坚持在推这个石头的时候，他发现他身体的肌肉增长了， 他手臂变得结实了，比之前更有力了，他的双脚更坚固了，他的背部更稳固了，他在身体情感和意志上都变得更坚强了。同样的，你我呢，可以就像这个人在这个比喻当中呢，你我呢，当我们呢，这石头呢，就好像我们生活中所面对的压力，无论是工作的截止日期，人家对我们的期望，或者是批评，或者是经济上健康上的压力，就像这大石头有时候压得我们哦喘不过气来。可是在整个过程中呢，当我们在坚持的时候呢，每一次的成长，每一次的突破呢，就让我们更加有信心，更加呢在神的身份上成长，成为那盐，成为那光，让我们呢对神的信心更加的坚固，我们祷告的生命呢更加的加深，然后在我们的行事为人上呢，我们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样式，人家看到我们越来越变得越来越坚强。那么不只是我们个人，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联系小组，我们的事工，我们的教会呢，三一呢也会呢一起的越来越坚强， Amen， Amen。 所以从彼得的生命呢，第一个真理哦，彼得四面受困，我们学到的两个功课就是：第一，压力是真实的；第二，坚韧是必须的；第三 ，OK， 我第三个功课之前就是第二个真理哦，这样第二个真理就是彼得完全顺服。我们回到使徒行传五章二十九节，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，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。彼得完全的顺服神，在使徒行传里我们看到，因顺服神的旨意，靠着圣灵的能力，彼得推进神的国，神使用彼得行了很多神迹奇事，带领了很多人信耶稣基督为救主，医治了许多人，而且彼得呢也勇敢的呢不断的传讲耶稣是基督。那么之前我们在使徒行传二章呢看到彼得被圣灵充满，得着能力之后，他勇敢的大胆的传讲神的话语，带领3000人信主。之后呢，在使徒行传九章呢，神使用彼得医治瘫痪8年的以利亚，使以利亚呢能够从坦漠中呢行走，再次的行走，也让身边的人见证了神的真实的医治的能力，在以利亚的身上呢，也是更多的人来信主。不止如此，在使徒行传十章呢，当彼得在传讲耶稣的时候，圣灵降临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，包括外邦人。这是圣灵第一次降临在外邦人的身上，神再次的透过彼得显明他的心意，就是你我在神眼中都是同等的，都是神所珍视的，你我呢都配得呢能够来认识和相信耶稣基督为救主，能够领受福音。 Amen。 彼得四面受困哦，可是哦，即使这样哦，就在《使徒行传》的15章，我们看到彼得再次的面对耶路撒冷犹太的领袖的时候，他这次有了勇气，坚定的向犹太的领袖说：“神的心意呢，就是要外邦人能够听见和领受福音。”所以，彼得呢，依然的选择顺服神的旨意，继续的传讲耶稣，使更多的人呢成为耶稣的门徒。彼得曾经3次否认耶稣，一次又一次的失败。不完美的彼得，是什么让他成为如此大有能力的见证人呢？是什么改变了彼得？关键就在《使徒行传》1-2章，在《使徒行传》1章7-8节，耶稣告诉门徒，包括彼得在内，当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必得着能力。而在《使徒行传》2章1-4节，我们看到当圣灵如同火焰降临在门徒身上，门徒就被圣灵充满，就领受神所赐的口才，能够说别国的话语。我们怎么知道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得着神的能力？第一个切据呢，就是我们能够说方言，我们能够说天国的言语，这就是关键。 当圣灵降临在彼得身上，彼得得着能力，他的生命开始改变了。从那个不太顺服的彼得，他变得火热，愿意完全的顺服神，勇敢的传扬耶稣。圣灵充满，圣灵的充满呢，很明显的呢，彰显在彼得的身所行的，彼得呢，彼得的事工当中哦。从彼得的经历呢，我们学到的，我们可以学的第三个功课呢，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，就是能力是必要的，能力是必要的。从如同彼得，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圣灵的能力。约翰福音14章16节，在耶稣对门徒说：“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我要求父，他就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，就是圣灵。”永远与你们同在。那么耶稣在升天之前又对门徒说：我要离开你们，但我要差遣圣灵来到你们的当中。好消息就是神将圣灵赐给了你，赐给了我，赐给了我们。当我们相信和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和生命中唯一的主，圣灵就进入住在我们里面，圣灵与我们同在。当我们经历到压力的时候，圣灵会提醒我们神的话语，耶稣的话语，神会教导我们，圣灵呢会给我们智慧，给我们能力呢来对抗生活中的压力，使我们活出一个不同的生命。 Amen。 今天我们能够领受圣灵的浇灌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呢，使我们呢有能力顺服神，成长改变并影响我们的世界。今天如果你我要活出一个不被压力击垮的生命，我们就需要圣灵。我们不能依靠自己的能力和方式解决问题，因为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，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。我们的生命，我手中所拿的第一个瓶子就代表我们的生命。当我们接受和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救主的时候呢，圣灵就进入到我们里面，瓶子里面的水就代表圣灵。那么可是呢，很多时候呢，我们都忘记圣灵与我们同在。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，我们都是靠着自己的力量，靠着自己的智慧和聪明呢，来尝试解决问题。所以当压力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像这第一个瓶子被压碎了，被压垮了。那有时候呢，我们的生命呢，也可以像这我手中所握的第二个瓶子哦。这个瓶子呢，也可能代表我们的生命。生命呢，这个瓶子呢，它装满一半的水。所以可能你会说：“伟林，一半一半，我一半靠圣灵，一半靠自己的能力。”可能就是活在一半一半妥协当中，可能就是碰到事情的时候呢，压力的时候，就以自己的小聪明走捷径了。走捷径尝试解决问题，等到发现自己的小聪明或者是自己的能力有限哦，做不到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，才开始转向神。神帮助我，我要依靠你。即使一半一半的话，当压力来的时候，我们还是会被击压倒。好消息是你我的生命能够向着第三个瓶子，这第三个瓶子呢装满了水，你我的生命呢就可以向这个瓶子呢被圣灵完全的充满，完全的充满，得着圣灵的能力呢，使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的软弱呢能够得完全，好让我们呢在经历生活中的压力的时候呢，我们依然能够立稳，不妥协，不被压垮。 Amen。回到彼得的生命呢，从彼得的生命哦，耶稣对他说：“你是彼得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你是彼得。”那么在这磐石上哦，我要建造我的教会。那么耶稣基督的教会呢，就是你我呢，今天呢依然能够屹立不倒呢，是因着彼得他完全的顺服神，走在神的旨意，完全完成了神的命定在他的生命当中呢。因此呢，今天耶稣基督的教会呢依然的能够刚强的站立。